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多个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怀疑这款疫苗可能会引发血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血栓和阿斯利康疫苗有关。那停打阿斯利康疫苗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是否会助长反疫苗的风气？那又会给全球的抗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何迈博士来分析和解答。何迈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你们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阿斯利康疫苗是属于哪一类的疫苗？这种疫苗可能会引发哪些副作用？
阿斯利康疫苗是一种以腺病毒作为载体的一种疫苗。那我们打疫苗呢，一般会有打针的地方会出现红肿热痛，对吧？那全身呢，也会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啊。发烧啊，或者疲劳这样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些症状呢，一般持续两三天或者几天啊，时间太长呢，那就不对了。那阿斯利康疫苗，它既然是以这个腺病体作为载体的一种疫苗，它呢也可能会带来这个病毒带来的一种副作用。那这个腺病毒呢，作为一个载体，它既然被选为作为载体，它的对人体细胞的这个致病性是很低的，而且呢，很多用腺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他们都是选择了这种叫做复制缺陷型的腺病毒。那这样子呢，这个腺病毒在人体内它就不会产生复制，那呢就不会产生对人体造成更大的这种损害。所以呢，总体来说呢，腺病毒还是比较安全的一种载体作为疫苗来说。那出现的其他情况，像超出这个范围的，像那种心脏啊，或者是感觉到这种呼吸道这种就是说水肿啊等等，这些呢就属于不是正常的一种反应，我们要加以注意。那这一次呢，这个血栓的报道呢，就是因为不是属于一种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一种反应。
那这一次这个被怀疑引发的血栓都出现在什么人的身上？是哪一类的血栓？因为似乎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一些病例多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
对，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比如说在德国有几例呢是出现了脑血栓，那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包括德国，像欧洲，比如说在1700万注射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37例的深静脉血栓或者是肺的栓塞，出现这些情况。
那何医生，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他们都是这个腺病毒疫苗，那两者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引起人们对这个腺病毒这一类疫苗的担忧？
他们都属于腺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他们之间的不同呢，我想呢，这些属于商业秘密哈，就是说他们中间是生产工艺啊，还有他们中间那个输送的抗原这个基因的这些信息啊，这些设计啊，可能都不同。那这个对于这个腺病毒，它既然被选为一种载体，去发展疫苗呢，它过去的研发历史是相当的不错，也相当成功，安全性也是相当的好。那关于这个安全性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媒体报道啊，这里面呢，差不多是德国160万注射，这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生了大约7例的脑出血。脑血栓这样的症状，在欧洲国家1700万打疫苗的人群中间，出现了30几例的这个深静脉栓塞或者是肺的栓塞。那我们看看正常人群中这些疾病的发生比例，我们知道这个脑血栓啊，现在人群中间也是越来越高，它的这个发生几率大约是10万人中 有一人，那这样子的话，160万正常人群中，那就应该有16例。所以呢，现在新闻报道的脑血栓7例呢是低于这个比例的。那回过头来说，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这个肺栓塞，他们在正常人群中的比例大约是每1000人中就有1例。那所以呢，1700万人中间。打了这个疫苗出现30几例，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比正常人群还低。
嗯，那就像您的，在整个欧洲1700万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当中，只有0.0002%的人出现了这种状况。那您认为这个喊停阿斯利康疫苗是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好，那纽约时报有一个评论说，停打疫苗这个决定的背后啊，除了科学的这个因素呢，很大的一部分可能是政治的因素。这些评论说，一旦德国明确是要暂停，其他政府受到压力，担心不够谨慎，为了统一战线而暂停。那我们知道这个阿斯利康疫苗是和英国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那英国在今年出的时候退出了欧盟，那您认为这个欧盟和英国之间的不和，和这个决定，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我不是政治方面的这个专门的就是说人士哈，我自己也是医生。从医学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暂停这个疫苗使用呢，这个决定呢还是比较没有科学。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的，那是否有可能有政治因素掺杂在里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德国和美国辉瑞公司他们也成功开发了 mRNA 的疫苗，所以呢他们是能够生产，而且这个 mRNA 的疫苗呢有一个好处哈，它是比较容易设计，也比较能够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说是很容易生产的，也能够提供在短时间内提供上亿剂量的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呢，那这里面呢，这样子一个是一方面是德国，一方面是英国，那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里面。
嗯，一些科学家担心停打疫苗可能会进一步的助长反疫苗的风潮。那欧洲计划在今年9月给70%的居民施打疫苗。那现在停打疫苗会不会给欧洲的这个防疫，甚至全世界的防疫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是会的。毕竟这次新冠疫情给全球的这个经济也好，这个人们的生活也好，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改变，那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跟疫苗有关的事情啊，或者是决定啊，都是牵动了广大人民的心。那这里面呢，是吧？一方面，人们呢也希望呢尽早有疫苗出来，能够保护大家免受这个病毒的这个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疫苗出来之后呢，大家呢又对这么快能够产生出疫苗，又有这个安全上的顾虑，我觉得呢，这个顾虑都是可以，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所有大家啊，都是有这种顾虑的。但是呢，面对顾虑，我们毕竟还是要让证据、让数据来说话。从感情出发呢，那还是不够理智的。因为在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和这个疫苗的这些过程中呢，我们是看到了很多不理智的现象，像这次这种仓促的决定，就是说把这个疫苗呢给暂停，我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或者是医学道理的。那这样子呢，从这种权威机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会对广大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那现在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在审批阿斯利康疫苗，那您认为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因为阿斯利康是最近可能才开始申请了吧，申请这个紧急授权
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需要一定时间。
嗯，那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香港，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疫苗基金风险基金会。那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出现了意外，不管是不是和接种疫苗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基金会都会提供赔偿。您认为这个机制如何？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的推广？
我个人觉得呢，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成立这个基金会，成立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值得鼓励，也值得推广。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很复杂，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给老百姓打疫苗，这是一个政府行为，所以呢，你打疫苗之前呢，你要签一个就是说同意证书，就是说所有出现的这些，如果打疫苗出现了所有的不良的反应啊，跟这个药厂，跟这个生产疫苗的药厂是没有关系，他们是完全免责的。那这个后果是由谁来负责呢？是由政府来负责，政府来买单。但同时呢，你要去证明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跟政府打交道，证明你这个损伤是由这个疫苗引起的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这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自己是病理医生，所以对于一个死因的调查呢，我们经常做尸检，我们都明白这个对于一个死因的调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确定这个真正的死亡原因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假如打疫苗出了不理想的状况，那这个其后的这个调查过程也将是相当漫长和不容易的。
嗯，那何迈博士，你也是一位小儿科的医生，那现在美国这个正在对6个月到16岁的这些婴儿和儿童做这个疫苗的实验，您怎么看这个疫苗对在儿童身上注射的前景，是不是很快就能出结果？
我觉得这个决定在小孩身上就是说进行疫苗临床试验呢，我觉得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在新冠感染之后呢，他们的症状和他们的这个后果啊都是相当轻微的。就是说99%以上的小孩都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一般就是说出现这种严重的后遗症或者是死亡这样的不幸情况的病例呢，一般是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就像那个成人一样啊，成人里面如果你有心脏的毛病啊，或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这些呢你发生重症啊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在儿童中间呢，总体来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心脏病啊，或者你有其他的像严重糖尿病啊这种情况呢，他才可能出现这种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小孩来说呢，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群体。那这次嘛，我们这个紧急授权的几个疫苗还是没有得到FDA 的完全的批准，他们还是在这个紧急授权使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既然儿童感染新冠后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话，这么快就在儿童身上进行疫苗的这个实验呢，我是觉得还是有情考虑还是不够周到的。
你认为有风险。那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到上个周末为止，我的新冠感染和死亡率连续9个星期都在下降。可是呢，坏消息是在这个星期开始，至少有15个州疫情出现了反弹。那现在美国学校的春假就快要到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的高峰，您是否担心这个疫情可能会再度的这个爆发？
这个疫情反弹好像是发生过好几次哈，这个呢我们还是得保持密切的观察。那关于这个学校的事情呢，跟这个疫情的反弹呢有一定联系，但联系可能也不是那么密切。就像我们刚谈的，总体来说，在儿童在青少年中间，这个新冠感染造成的后果不是那么严重。
好，非常感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何迈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